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5集，范围是约伯记的第34到35章。我们分两个部分来探讨，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的34章，主题是以利户认为神行事总是公义。以利户认为呢，因为神总是公义的，所以约伯必然是邪恶的。我们先来看第34章的上下文脉络。在第34章的第二次的讲论当中，以利户的语气比他第一次讲论更加的严厉。他第一次讲论在约伯记的33章。以利户呢，采用三位朋友的报应神学，从上帝公义的前提出发，演绎出约伯是罪人的必然的结论。因为上帝绝对强大而且公正，所以人类不能质疑他的道路。约伯反对上帝对待他的方式，证明他并不虔诚。以利户呢，严格地将约伯的处境看作是需要裁决的法律案件，而不是一个痛苦的个人悲剧。因此，以利户擅长于言语，却缺乏了同情心。实际上呢，以利户看起来是充当约伯的另外一位检察官，因为呢，他捍卫上帝对世界的公正治理。以利户在这一篇演讲开始，就是34章的1到9节和结束的部分，34章的31到37节的时候，都呼吁智者。他相信自己代表了智者，而他讲论的那个中心部分，就是在34章的10到30节中呢，是上帝总是公义行事的一个扩展的论证。再来往下，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经文的第一节就是以利户又说，然后从第二节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解析。34章的第二节提到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这里讲到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是指说你们这智慧人就是要听我的话的意思。以利户在向约伯说话的时候，也向更广泛的听众来说话，所以他所提到的有智慧的人和有悟性的人，可能不只是指约伯的那三个朋友，因为呢，以利户已经拒绝了这三个朋友所声称的智慧。这里可以参考32章的11到14节。以利户呢，想呈现一个智慧的统一战线来对抗约伯，而且他非常有信心，他认为呢，他有真正智慧人所明白的答案。再来往下，我们要看34章的5到8节。那在看5到8节之前，我们先念一下3、4、2节。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堂尝食物，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然后接下来是5到8节。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好，这是5到8节的部分。这几节经文里头特别提到，就是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意思就在说约伯说，我是无辜的啦，神却不给我公义的意思。 以利户在第五六两节的引述大致上其实总结了约伯之前所说的话，尤其是在第九章第十五节跟二十七章二到六节里面。但是呢，以利户选择性的引用约伯的话，然后他对这些话的解释并不能公平地代表约伯的意思，这个我们看七八两节就知道了。他呢也忽略了描述约伯对神矛盾的感觉跟看法，以及约伯如何无法理解神为何这样对待他，这个以利户都忽略了。以利户呢把所有的证据简化成两个简单化的一个断言，并且把他们都放到约伯的嘴里面，就是说约伯是无辜的，神是不公正的。但是这两个断言呢并不能真正代表约伯所说的一切。其实呢，事实比以利户所想的所说的复杂的多。这是34章的5到8节，再来我们看一下第9节。第9节说，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这句话是在说试图讨神喜悦是无益的，就是没有帮助的。约伯在21章的14到15节几乎说出了这些话，但是在那边的上下文里面，约伯其实是在描述恶人所喊叫的。以利户呢坚持约伯确实是恶人之一，而约伯先前在9章的29到31节所说的情绪是他有罪的一个证明。但是以利户没有考虑约伯觉得被神抛弃的时候的痛苦跟忧伤是怎么样的逼使约伯说出这些话的，以利户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反而把约伯的话推断成对神的一个彻底否定，就是他认为约伯呢认为神在道德上是任意妄为的。而这样子的断言或这样的推断呢，其实对约伯是非常不公平的。再来往下，我们看34章的10到15节，我们简单念一下。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能归尘土。这里提到呢，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然后后面又提到神必不作恶，其实这些都是在表达神是远离作恶的。以利户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前提，也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是不可能作恶的，所以无论神做什么都是公义的。这个顺理成章就引导出完全报应的一个教义。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教义，神会报应所有人的所作所为。对以利户来说，任何偏离神的公义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以利户呢在他整齐的这个神学体系里面没有办法容纳义人遭遇到逆境的可能性，所以他认为约伯辩称自己是无辜的在神学上是不可能的。以利户呢在第14、15节继续论证说，神可以随心所欲甚至使整个人类灭亡。实际上呢，以利户的这些话已经接近肯定，就是神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再来往下，我们看34章的16到20节，我们先来读经文。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他待王子不寻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手所造。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这几节经文里头特别讲到了，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 其实就是在说憎恨公义的人能够执政吗？在第16到20节里面，以利户描述神是全能的，甚至统治世上的君王。以利户呢，把神的大能和他的公义连结起来，反映了古代普遍的观念，也就是君王是律法的来源、解释者和执行者。在这个思想架构中呢，行使统治者的定义就是公义，所以神作为绝对的统治者，他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绝对公义的。以利户的意思就是说，约伯你去质疑神的公义，也就是在反抗神的权柄的意思。再来往下，我们看34章的21到23节，经文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见察。这里提到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见察，意思是在说神无需要再审查人。在第21到22节里面，以利户说，神看见人所走的每一步，因此在全知全能的神面前，没有任何事情是隐藏的。约伯也肯定这个真理，这个可以回溯到31章的第4节。神呢，不像人类法官在审判的时候，还要先去获得更多的信息，才能够做出公正的决定。以利户在这边的结论是说，约伯不能够告诉神任何好像他自己不完全知道的事，因此呢，约伯要求审判，让他可以在神面前陈述他的案件，其实是不必要的。再来往下，我们看24到27节，经文说，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如同击打恶人一样，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也不留心他的道。这几节经文在说什么呢？在说神因为他们的恶行而惩罚他们。以利户很有信心，他知道约伯在神公义的世界中必须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以利户看来，约伯已经背弃了跟随神这件事情，所以神就推翻了约伯，就像神经常对作恶的人所做的那样。以利户呢，就用这些话把约伯的逆境直接归入神对恶人惩罚的一般类别。再往下，我们来看29到30节。在看29到30节之前，我们也念一下28节。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再来29节，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他掩面，谁能见他呢？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30节，使不前进的人不得作王，免得有人劳笼百姓。29到30节提到了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意思就是在说，他如果闭口不言，谁能定他的罪呢？以利户承认神并非总是立即施行审判的，但是呢，这种神圣的沉默不应该被误解为上帝缺乏主权来控制。以利户的意思是说，约伯先前的繁荣，而不是他现在的逆境，才是真正异常的地方。因为约伯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尽管以前作恶，神仍然允许他亨通？约伯现在从神所接受的是他罪有应得的一个公义的报应。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向我们阐明了我们的一切都来自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刚讲到了34章的第30节，接下来我们从31节往下看。31是，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再来第33节说，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33节提到了，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意思就是说，既然你拒绝悔改，神应该按你的条件赏赐你吗？对以利户来说，下一个步骤很简单，就是约伯需要悔改他的罪。在这一点上面，以利户呢呼应前面以利法所说的，就是22章的21到30节。那以利户呢认为呢，现在这一颗球是在约伯的场所，而不是在神的场所。就像约伯在第31章最后的一个清白告白的结尾的时候所坚持的。此外呢，不论约伯如何向神抱怨，神也不会改变他的公义规则。再来往下，我们看34到35节，经文说，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这里提到了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等等。这个意思是在说，明白的人宣告了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宣告的是约伯说话没有知识。以利户呢，在第二次的讲论最后声称他代表所有真正明白的人在说话，他对自己对约伯的处境所做的分析是很有信心的，也同样呢，他肯定约伯是在没有知识跟洞察力的情况下在说话。再来最后我们看36到37节，经文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这一条讲到了除了罪之外，他还外加了一个悖逆。在第36节里面，以利户表达了他希望神能够对邪恶的约伯做完全的审判，可是以利户僵化的逻辑使他得出结论，就是约伯根本不是他所说的受害者。相反的，他认为约伯是一个顽固的愚昧人，一个蔑视神的人，他对神所说的话是从叛逆的精神引发的。以上呢是关乎34章的一个经文解析。再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35章的部分。35章的主题是说，以利户他在描述神呢距离太远太操然了，所以没有办法聆听约伯的声音。也就是说，以利户认为神是绝对超越的，因此其实他不关心人类的行为。我们来看一下35章的上下文脉络怎么说。在约伯记第35章的第三次的讲论里面，以利户试图总结约伯的主张，然后再加以反驳。不过呢，以利户并没有真正领会约伯的意思，相反的，他把约伯在7章17到21节等经文中痛苦的话语夸大成神完全不受人的行为影响的这种观点。以利户呢跟随前面三个朋友的思路，强调神的超越性，所以以至于他得出结论说，人的罪或异行都不能影响神，神远超乎人类，他不会注意人类的言行。以利户宣告约伯没有向神提出诉讼的理由，所以他的话只是空话。虽然以利户认为自己比约伯和朋友更有智慧，但是除了其他人已经提出来的建议之外，他没有再提出任何额外的意见了。我们来看35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 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呢？其实这两节经文是说呢，一上来以利户就指出约伯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以为自己比神更公义，另外一个是他认为不犯罪没有什么益处。以利户认为呢，约伯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约伯不认识神的崇高，所以他就叫约伯向天观看。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四节提到说，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这一节的意思是在说，我想回答你和你的朋友。表面上看来，以利户似乎很有礼貌，但是他再一次扮演老师的角色，解释只有他才明白的事。以利户呢，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极度自信地认为他有其他人没有办法得到的答案。再来往下，我们看5到7节，经文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这整句话是在讲说，如果你犯罪，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如果你公义，你拿什么给他呢？以利户呢，把整个注意力引向天，他把神描绘的这么的绝对超然，以至于神跟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没有办法逾越的鸿沟。那这也导致以利户同意以利法在22章2到3节所说的话，神是这么样的高高在上，以至于他对这个世界的管理不受人类罪恶的影响，也不受人类公义的影响。那根据这个观点呢，超然的神是遥远而超然的，因此不会被人类的所作所为所影响。再来我们看第8节，经文提到，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这是在表达你的邪恶只影响像你这样的人，你的正义只影响别人。以利户呢，宣称人类的行为只在人类范围内才有意义，只有人类才会受到他人的压迫，也只有人类才能从他人的善良中受益。所有这些人类行为对于超越的上帝来讲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也就是说，以利户所说的话的意思是，至高神不可能足够关心人类的处境来回应约伯的呼求，或代表他去进行干预。不过，这显然跟约伯记的序言相矛盾，因为在序言里头，耶和华神是非常了解约伯的一生，关心他的处境的。而且这里也跟8篇4节相矛盾，在8篇4节里面，耶和华神是顾念人类，关心人类的。再来我们看35章9节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人在压逼之下呼喊。以利户对人向神的呼求是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对以利户来讲，这些呼求都带有自私自利的味道。他说，神不会理会这样的呼求的，因为神对那些只在处境危急时才求助他的狐朋狗友没有什么印象。在这里呢，以利户是暗示约伯对神的呼求并不是他信心跟奉献的一个真诚表达，而是妄图想操纵神来帮助他的虚伪计谋。再来往下我们看10到11节，经文说，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经文提到说，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其实在这里，以利户是认为呼求摆脱压逼的人，他不是真诚的要寻求上帝。以利户认为呢，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教导，好让他们学习他的智慧。事实上呢，他们想享受毕业生的特权，而不必接受学生式的管理。再来往下我们看12到13节，说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这个意思是在说，神不听从他们空洞的恳求，全能的上帝呢，对此是不予理会的。 这边呢，读者意识到约伯的处境很复杂，但是以利户只提供了一些陈腔滥调的分析。在以利户的思想中，所有的人好像都是有罪的，所以神不会听他们的呼求。但是如果这就是整个故事，它将破坏上帝跟人类之间任何沟通或关系的可能性。而且呢，它会将上帝降低到一种完全可预测的存在。再来往下，我们看14到15节，经文说，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经文里提到，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意思就是在说，你说你没有看见他，他更不会听。在14、15节两节当中呢，以利户扭曲了约伯以前说过的话。约伯在9章11节的时候说过他不能见神，他也在23章4节跟31章35节把他的法律案件带到了神的面前。约伯在13章15节跟14章14节也表达了他对神的盼望。他在呢9章24节、12章6节还有21章17节的时候也抱怨神对他不公义。那以利户呢就把上面那些约伯的话都加以曲解，使他听起来像是对神的一种傲慢的拒绝，但是这个并不是对约伯的精神和意图的一个准确的理解。最后我们来看16节，经文说，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这一句经文的意思是在讲说，所以呢，约伯开口就是空话。以利户呢，以和前面三位朋友同样严厉的语气，断定约伯的话是虚空的。他使用了希伯来文的 Hebel， 这个词在传道书里面很多次出现，通常是翻译成虚空。对以利户来说，约伯的话是没有实质或价值的，所以他嗤之以鼻，认为这些话没价值，没实质。在智慧文学里面，智慧人言行节制，愚昧人却多言多语。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0章19节跟传道书的10章14节。实际上呢，以利户坚持约伯根本没有智慧，但是他空洞的唠叨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个愚昧人。那这项指控呢，一定让约伯伤透了心。以上呢，是关乎35章的一个经文的解析。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亲眼见你，不知是否为